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是欢欢喜喜。主，你带领我们，虽然现在疫情严重，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恳求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愿你的恩典在这里边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也能够彰显。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在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当我们进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那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主耶稣为门徒代祷。那么我们回想，一定跟前面要连在一起的。那么主耶稣向他的门徒讲了许多的事情，讲了有关他要离开，然后他说我离开的时候呢，与你们是有益的。为什么呢？他要求神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你们，来保护你们，来带领你们进入真理，使你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门徒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过一段时间你们就不见我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你们又见我。所以门徒就开始忧愁，他不走了去哪里呢？那么主耶稣就把这些事情解明给他们，解明给他们之后，就问他的门徒说，好，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了。但是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信吗？当他讲到信的时候，他没等门徒说完，那么他马上就讲到说，你们将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过不多时候他要离开他们，你们要面对苦难。所以主耶稣向他们做一个总结，前边他说显明的这些事儿，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信吗？然后接下来告诉他们说，你后边还要面对那另外一些事儿，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当未来的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一切。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上周我们讲到了，如果我们跟今天的讲道和后边主耶稣的祷告我们来看呢，我们看前边的这个主耶稣的祷告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好像一个宏大的计划。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祷告呢，好像局限于他和父神之间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他和父神之间的一件事情，向父神祷告，啊，你已经将这权柄赐给子了，你现在要赐给子荣耀，子也要荣耀你。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祷告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一个根基性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的祷告是建立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的一个祷告，就是这一切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他的计划。那么主耶稣在求，为了这个荣耀的计划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在为这些门徒来祷告，求神的荣耀能够显明在这些门徒的身上。那么我看今天主耶稣为他的门徒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题目是基督代求，人子要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看，说主已经显明了，门徒也相信了，是第六节到第八节。主耶稣继续为他的门徒祷告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了。那么主耶稣说，地上赐他的人是谁呢？就是神的百姓哦，就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他的门徒啊。主耶稣说，好，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若不是父感动人，没有人来到他面前称他为主的。所以这是父赐给他的。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将谁显明出来？将神，将父神显明出来。主耶稣说，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了。那么在圣经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耶和华的名。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神的名的时候呢，这个名，耶和华神曾经自己宣告过他的名，他的名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的属性，就说他的名就代表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在祷告说，父啊，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做成了。其中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已经把你的名显给他了。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爱子，人他的门徒已经借着他认识了父了。 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一部分，就是他要显明神。那么接下来他就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他们本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谦卑，他说他本是你的，是你吸引人来的，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这个把人吸引到你面前，他说他们本来就是你的，借着你的名的显明把他们吸引来了，然后说你将他们赐给我。所以主耶稣说是神把这人赐给了他，然后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遵守了你的道的意思是什么？就信从了这道，也就是他说讲的，他说显明的这些门徒们呢信从了。第七节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句话好像讲起来似乎是有点，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读英文的就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他所做的都使人看见，哎，这都是神给你的。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多次的在讲，他说只不凭自己做什么，唯独看见父做他也做，他说只不凭自己说什么，他说我都是从天上从父那里听来的，我才讲给你们听的。也就是说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虽然对主耶稣认识有限，但是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你所做的事情若没有神的存在，你若不是从神来的，你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告诉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意思他讲所谓的讲所讲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我该做的作为基督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该显明的该做的工作都我做完了，就好像前面他说这样的，你所托付我的我都做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次跟神面前说，这些人是因着他显明父而被父吸引赐给他的，来到他面前的。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祷告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门徒有没有相信呢？有相信。主所显明的有没有显明？显明了。这些人是有信心的，也是显明的，尽管这个时候门徒们是有限的，但是主耶稣说按照他说显明的他们都接受了，都接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也就是说主耶稣把天国的福音已经讲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领受了也是顺从的意思，信而顺从的意思，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这里边一再强调一件事情，这些人是相信的，而这些人的相信呢，后边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他们有限的认识基础之上。因此我们也能够理解到后来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掉了。但是按照他现在所有的所启示的，他们所能够认知的，他们是相信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他们本来就是你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讲的那句话，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不是说谁听我的声音就是我的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不是说谁听我声音谁是我的羊，那些羊听他的声音是显明他是主的羊。好，接下来主耶稣又强调跟父之间祷告，强调一件事情，他说这些人是属于主的，虽然是属于我的，但是也是属于你的，本来是属于你的。在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说你从世上赐给我们的，我的人说这人是你的，但是你赐给我，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借着什么来显明出来？借着主耶稣将神的名显明出来，来显明这些人是神赐给他的，但是这些人本来是属于父的。所以这里边他就强调这是属于父的。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同样也讲到了，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主耶稣在这里再次强调本是你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品格是非常非常高贵的，非常非常尊贵的。他现在是道成肉身，基督是道成肉身，当他道成肉身，我们看到他在父面前说，虽然你赐给我了，但是这是你的，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归荣耀给你的，不是归荣耀给自己的。因此呢，他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些人 蒙恩得救的人是在基督里属于父神的，但是原本就是属于父神的，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这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先所预定所拣选的人，只不过是在基督里显明出来我们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虽然尽管这些门徒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基督宣告说这些人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是我们对有多么高深的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得救的，这时候他们认识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主耶稣已经向他们宣告说，你们是属于父的，你们也是属于我的。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从信开始的，本于信，然后以至于信。也就是说，这些门徒就耶稣所显明的、所教导他们的，他们怀着一个单纯的心去相信了，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像芥菜种子那么大的，有一天可能会跌倒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呐、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不是说我们要考试过八级啊、过十级啊、圣经知识过几级我们才能够得救的，不是的。但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得救的人，他会不断的在提升的，这是我们所说的长进。好了，这里边讲到了一个非常的概念了，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就是这一些人嘛，属于主的人为他祈求。但是当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十四章啊、是十六章的时候，读十六章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记得的时候，十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无论你们向父求什么，父都赐给你。他告诉门徒，你要祷告的，要祈求父的。接下来他就说，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哈，主耶稣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说你们要祷告，要求父，父就会赐给你，但是你必须奉着主的名来祈求，你们要祷告。主耶稣说，他说，我说的意思不是我替你祈求，是你自己要祈求。所以在27节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要来到父的面前奉主的名祈求呢？因为父他自己爱你，而父的爱是借着什么显明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显明的。那么在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不但告诉他们的他的门徒说，你们自己要来到父的面前祈求，奉着主的名祈求，父就给你，他说我也要为你们祈求。但是主的祈求是什么？他为他的门徒，为他的百姓来祈求。那在这个祈求的过程当中，他就说了，这个基础是什么？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你的。所以又回到主耶稣祷告的这个根基上来了。主耶稣为什么为他祷告，为这些人祷告呢？因为这些人是属于主的，因为这些人是因着基督显明主的名而顺从主的名的人，相信主的名的人。主耶稣，我就为这些人祷告，我不为世人祈求。他不为世人祈求，所以呢，我们也能够明白这节经文16:4的16节，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说的，我们所能够祈求的，神所能够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是什么？圣灵，这是最好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就成为了我们得救的凭据，成了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得救的印记，基业的凭据。他说这是最好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为门徒，为了他的一切的益处，为他呢在成圣的道路当中所需要的一切来祷告。我们也能够明白保罗在罗马书8:33-34所说的，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呀？就是这些属于父的人，在基督里属于父的人，就是基督徒，谁能控告呢？然后他说为什么没人控告呢？他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神称我们为义了，父称我们为义了，就没人再能够控告我们了，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 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控告，然后就是接下来的定罪，不但不能控告也不能定罪，为什么？有基督已经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了我们什么？为了我们的罪，然后说而且从死里复活了，说明我们的罪被洗净了，说明我们的罪债偿清了，说明神公义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平息了，在基督里平息了，那你不能定我的罪了。说现今在神的右边，他讲到了现今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主耶稣现在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在替你替我祈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听富勒博士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觉得这书是保罗写的，但是呢，从他的写法上的确是非常像保罗写的，我们全界说是保罗写的，但是不管是谁写的，都是主所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他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那么他首先保罗首先讲到了说旧约当中的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用的？献祭的。祭司在人的面前，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他代表神，在神的面前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他要把神的旨意不断的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教导他们谨守遵行。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不能够谨守遵行的时候，犯罪的时候，那么这位祭司他就要在上帝的面前献祭。献祭做什么？要平息上帝的愤怒，要平息上帝的愤怒，就好像中保一样。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说这些祭司啊，太多的祭司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太多的祭司呢？因为他们到一定的年纪可能就会死掉的，他们不能够长久。二十四节说，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这位指的是谁？基督，他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他这个祭司位置不用更换的。我们讲亚伦，亚伦最后怎么样？也死了，而且是死在旷野当中，然后由他的儿子代替他，然后由他的孙子再代替他的儿子。但是我们这位基督呢，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位祭司是永远也不更换的。那后边呢也讲到了，讲到了这位大祭司，他前面的祭司他不断的献祭，你犯个罪来了认罪领个祭物，他就在神的面前把这祭献给神。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把自己献上，而且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所以他的长久呢，不单指他这个他生命的长久，也指他时间的长久，也指着他工作的长久。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而那些旧约当中那些祭司呢，借着不断的献祭来平息神的愤怒，来挽回神的愤怒。但是这位长久活着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长久的活在神的面前，他不单因着一次的献祭平息了神的愤怒，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他还要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什么？替我们祈求什么？包括前边罗马书当中说替我们祈求，祈求什么？祈求神这荣耀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也是帖撒罗尼亚后书当中所讲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进到神的永恒的荣耀当中，就是这救恩完成，使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完全的被赎。我们今天有没有得救？有。这种得救能不能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但是我们今天活在身体当中，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的肉体并没有得赎的，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时常在引诱我们，在试探我们，使我们可以落到罪恶当中的。我们这个肉体当中实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邪情私欲，所以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当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要换成了不能朽坏的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永远都不可以再犯罪了，是不能犯罪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对我们的束缚、引诱和试探。因此当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蒙救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承受天国。 我们今天的身体你升到天空中几百米的时候，我们就冻得要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好像基督升天时候的身体一样，是可以承受神的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不断的在为我们祈求，就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他都会借着圣灵加给我们。还记不记得他说他去了之后就求父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他要使你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并且带领他的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叫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讲过的，就是不但明白真理，而且他圣灵还会加给我们力量，行在真理当中，行我们肉体所想所不想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能够不单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至于在罪恶当中打滚，我们不至于被罪恶掳去，不至于陷在引诱和试探当中，这是因为什么？你说我祷告，对，是我们是祷告，但是问题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位主，好像一位大祭司一样，他长久不更换，一直在父面前为我们求这样的恩典，就是要托住我们，一直到他荣耀的恩典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罪恶得到应有的审判，而在他里边被他称为义所救赎的这个百姓，同样也要得到相应的，按照他的应许进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这位长久不变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在为我们天天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祷告就没有道理了，对不对？主耶稣并没有说好我替你祷告，主耶稣前面14章26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祷告是我祷告，但是你们也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父亲自爱你，他自己爱你。第二，我们今天若再软弱不起，我们软弱了，哎呀起不来了，好像我们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有我们的主在父面前长久不变的为我们恳求这样的恩典，并不是主没有赐给我们恩典，并非主没有帮助我们，是我们心硬，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有这位长久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无论你的胳膊怎么发酸，你都会抬起来的，你腿无论怎么的软弱，你都会站起来的，我主在为我祷告的。我非常的感恩，你知道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中国桥和中国桥的那个培训哈，这个老师他们老师真是同感异灵啊，哎呀他们讲的道简直是叫什么一气呵成，简直太美好了，无论是 Fuller 也好，或者是 Michael 也好，或者是 Eric 也好，他们讲的简直是太美好。我不知道如果我听的时候要拿这个温度计夹在胳肢窝底下，那深度肯定升高的，那温度肯定至少高一度的。你有没有听到奥瑞克博士讲讲那句话？他说在神永恒美好的旨意当中，无论是罪人，无论是义人，我们凭着我们自由意志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好无论是坏，都能够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你就不会在你的软弱和跌倒当中你在那里趴着不起，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一切若不经过神的允许都是不能发生的，这些事情发生为了成就他的荣耀的旨意。保罗华许说，如果我活着可以荣耀神，神你要我活着，如果我死了可以荣耀神，你就要我死了。还记不记得罗马书当中讲一句话，怎么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这里万事也包括我们的软弱哟，目的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软弱当中，神都可以把它化腐朽为神奇，使我们得到益处。通常我们讲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的失败也好，哎，这个没的话讲，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能化腐朽为神奇，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建造的一块砖，都使我们都可以得益处的。这就是我们的主。 这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前面问他的门徒说，你们相信吗？当门徒说我们明白我们晓得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边已经开始为他们这样的祷告了。那么约翰把这样的祷告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祷告词啊，主耶稣的祷告词那是句句为准的，句句都是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立定了前面一到五节立定了他和主的这个宏伟的计划，以及父子之间的这个角色，还有圣灵之间的角色，他们所做的分工，为了就成就一件荣耀的事情。那接下来主就开始为他的门徒讲到他的门徒，讲到他的门徒，好了，借着基督所要显明的已经完全显明了，他们已经理性上通过，已经表达出一种认同，表达一种相信了。那个主耶稣就说，就为这些门徒祷告，这本来就是你的，我要为他求，不单为求这最好的宝贝圣灵保惠师赐给他们，在他们的里边，而且也要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求在神面前求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当中有够用的恩典，使我们不至于失落。那么后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主耶稣因门徒得荣耀，这就是星期五保罗 Michael 弟兄所讲的，他讲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漂亮，你没去听的回去听一下录音。我们通常都觉得说基督是完美的，没错的，基督是完美的，基督是完全的，没错的。但是好像方才我们祷告时候弟兄所说的，基督要因着门徒得荣耀，基督要因着教会成为完全。你说那难道基督不完全呢？不是，这是基督的工作。所以基督在父的面前，主耶稣在父的面前说，你所托付给我的完成了，他必须完成，他也一定能够完成。所以他在父面前所求的就是有够用的恩典，能够将这荣耀的恩典，这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帮助我们成全这样的救恩。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求的，第十节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主耶稣这里，你的也是我的，就是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里讲到了基督和父子之间的一致性，他们不单虽然他们工作上不同，所做的工作上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所做的都是一致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说什么呢？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当然父也因着教会也因着门徒得了荣耀，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为什么？就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是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赐下来的救恩被称赞。他这里边强调的是这样的救恩的完全，当他为门徒在父面前恳求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有一天这样荣耀的恩典在每一个属于父的人的身上都彰显出来，这些人全部得救的时候，那表明什么？表明基督他的工作完美。我们想救我们的儿女，我们死了不一定管用，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到我们死那一天，我们也不得不把这儿女交给世界去影响他。但是我们这位长久的大祭司不是这样子的，他救我们就要救我们到底，以至于他现在在父的右边还在为我们祷告，祈求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当中不单有他一路的陪伴圣灵，而且也借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是基督的救恩，是基督的救赎的大功被称赞完全。比如说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人呢往往是做事情呢开了头结束不了的，但是主耶稣要因着他的救赎大功的完全而得到荣耀，也 正因为这大功要完全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在父的面前为我们恳求这样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安慰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到第8节，这 Michael 弟兄也讲过，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两节经文呢，并不意味着说基督没有荣耀，或者说父没有荣耀，或者说缺少这部分荣耀，而是因着这部分荣耀怎么样完全。但是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无论是父也好，子也好，他一定会在教会，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定会得到这个荣耀的。后边我们会讲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非常非常安慰的经文。这也是 Michael 弟兄曾经讲过的，在这福音当中我们不是中心，谁是中心？神自己是中心，基督是中心。所以神为什么救我们？神找不出任何的原因要救我们。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什么原因可以在上帝面前得救的？我们想一想，没有的。所以神曾在以西结书当中说，以色列百姓啊，我救你们为了什么呢？你们如此的悖逆，向你们发出呼召，你们也不悔改，给你们恩典你们也不感恩，给你恩典你拿这些恩典去与那些拜偶像的人去行淫。他说，但是为了我的名字的缘故，我还要救你。所以一切都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第17章的第1节到第5节当中的祷告，他讲到了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父与子圣灵之间的荣耀，要做成这样一个大功，只不过是我们这次的大功当中的受益者，仅此而已。所以呢，父当中也得荣耀，我们记住，不是因为子缺少这部分荣耀，也不是因为父缺少这部分荣耀，而是父因着这旨意的成全而得荣耀，而子呢也因着子的大功在我们身上成全也得到荣耀。这并不是说我们做得好，哎呀给他的荣耀又添加了添砖加瓦锦上添花，神不需要我们锦上添花。以弗所书1章23节到2章5节也是 Michael 弟兄讲过的，我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1章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谁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谁？教会就是前边主耶稣所说那些属于父的人，也就是说是属于子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他的身体，教会。他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要充满教会。充满什么呢？你想哦，你仔细去想啊，这位慈爱的神，这位公义的神，这位圣洁的神，这位良善的神，这个位温柔的神，良善的神，他会拿什么来充满教会呢？他要以他一切的完美要充满教会，使他荣耀的恩典在教会当中被彰显，被称赞，被高举。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是个荣耀的地方。我们能够在这荣耀的当中被神所充满，一方面我们感恩不尽，荣幸至至；另一方面我们心怀敬畏，我们不但对这位神敬畏，我们也对教会有一个敬畏之心。接下来他就说，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叫你们活过来。他就马上讲到了说你们过去什么样，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也就是说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实际在那里就是等死，等待神的审判。但是呢，他叫你们活过来，叫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让我们活过来了。然后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其事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讲到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子的，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神把我们活过来了，没有的，我们跟那些死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他使我们活过来。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神救我们的就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边活过来了，使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罪得洗净，成为圣洁。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不信的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你说神爱你，神为什么爱你？因为我们人的观念当中，爱你必有可爱之处才能爱你啊，你没可爱之处怎么爱你啊，对不对？就好像恨一个人，你可恨一个人，他必有可恨之处，你才恨他。所以世界上的观念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为什么恨你？因为你讨人恨。他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招人爱。这是人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就会说，那神为什么爱你？那不信的人问，神为什么爱你？所以当时我给了一个回答呢，好像不太合乎逻辑的。我说，神爱我实际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因为我本来完全不配这个爱的，我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赢得这个爱的，所以爱是和我没关系的，就是因为他爱我，仅此而已。他为什么爱我？那是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成就今天，我们或者属灵超前一点的，或者属灵落后一点的，或者我们刚强一点的，或者我们软弱一点的，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做带领的，帮助弟兄姊妹的，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被帮助者，我们都是靠基督的恩典活着的，我们都是靠着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才走到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充满教会，把他的荣耀充满教会。我们只不过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恩典的承受者。那么好了，我们既然做着荣耀的承受者，我们要知道基督要因着教会得荣耀，基督要因着你，要因着我得荣耀呢。你不可以小看你自己。如果说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我们可以轻看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知道基督神的儿子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并且现在在父的右边还在替你的软弱祷告呢，你不可以轻看你自己，因为你轻看你自己就是轻看神。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讲成功神学啊，我想你不可以轻看你自己，你是在基督里不可以轻看你自己，因为基督要因他的荣耀，他的恩典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他要得荣耀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心怀感恩，信而顺服，在认识他上的边的不断的竭力。你说这么自大一个神，他的儿子要因着我得荣耀，不太可能吧？我告诉你，可能的，不是我说可能，基督说他是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走在世界当中也好，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学习的地方，你要讲一件事情，基督要因着你的信而顺服，不但显出他的恩典，他要得到荣耀的。我们当怎么办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面前真的是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和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他已经将一切都显明在我们面前，并且在天上为着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在为我们这些垃圾都不如的人在祷告，他把我们这些如垃圾一样的人洗净， 他说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当成他眼中的同人一样来宝贵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就很多的时候我们放纵我们自己，放任我们自己，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这可不应该了，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好像弥迦先知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因为我曾经是垃圾都不如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再看以西结书，就是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以西结书第20章第40节，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的背景，我们都查过的。当以色列人背逆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与外邦那些拜偶像的民族眉来眼去，他们效法列邦的时候，现在最终的时候，耶和华神差派先知向他们发出呼吁，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否则他就要兴起巴比伦人，兴起加勒底人，要管教你。以西结先知就是那个时代的。但是以西结先知就宣告，他跟耶利米先知是一样的，都在宣告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而耶路撒冷的审判真的如期到来了，就是这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了，如狂风一样毁灭了耶路撒冷，也毁灭了以色列，使他们亡国，把他们掳走。但是神同样也借着这位以西结先知，也借着同样的耶利米先知，不但向他们宣告了这样的审判，这样的刑罚，这样的管教，同样也借着这两位先知呢，向他们宣告了什么安慰的信息。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被掳，被掳多少年？七个七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神是如何借着以西结先知来宣告这样的安慰。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神曾经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耶和华神的名。我们无法想象的，甚至于当神借着摩西宣告他名的时候，他说我喜欢赦免人的罪，那么接下来他又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这两个是个矛盾的，有没有看到？这是个矛盾，他说我要赦免人，另外一个他又要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个矛盾。在这里同样讲到了这件事情，他说我不照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我要为我荣耀的名的缘故，我不这样待你们，那这部分罪又如何处理呢？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一切的罪都落在谁的身上？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落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知道，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日月都隐藏了。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是何等的大，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耶稣为我们承担的神的愤怒是多么的大。就是这样一位耶稣，他却从死里复活，他经历这样的咒诅，这样的刑罚，他却能从死里复活，表明他的得胜，并且他现在，就现在，此时此刻，他就在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求这样的够用的恩典。弟兄姊妹，你腿发酸吗？你的胳膊还发酸吗？先知告诉我们说，赶紧抬起来，抬起来，得抬起来，不要在软弱当中自怨自艾，不应该，不应该，真不应该。但是你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祈求够恩典，他不会这样看着说，哎，算了算了，不为你祷告了，他不会的。如果是人的话，为我们祷告，包括我自己，看我自己都不愿意为我自己祷告。 没皮没脸呢，有些时候真是没皮没脸呢。但是我们的主，他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他一定可以将这救恩成就在你，成就在我身上。无论你多么软弱，无论我多么软弱，因为他的荣耀一定会彰显出来，因为他本来就是荣耀的。谁能拦阻神的荣耀呢？没有人。神的名已经显出来了，我们只需要去观看，去相信，去仰望，去信靠，去等候就好了。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父面前的祈求，有圣灵保惠师，就是这圣保惠师就是帮助者。圣灵，圣灵是谁？圣灵是第三个位格的神呐、啊，就住在我们的里边，帮助我们，而且告诉我们是随时的帮助。帮助啥？你需要啥？就是在我们成圣的道路当中，就是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借着圣灵得到。所以弟兄姊妹，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主已经给我们应许，并且今天此时此刻就在那父的右边，在为我们恳求祈求。多么安慰的信息啊，太安慰了。我们要知道马上所面对的就是门徒的软弱，因为尽管主耶稣告诉他们，我告诉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就是让你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们有心里有平安，你们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跌倒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告诉他们，还会为你祷告，还会为我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如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如何，因为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明天我们很可能软弱了，我们今天可能很刚强。我们不管明天如何，有一首歌嘛，是吧，我们明天可能会软弱的，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都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因为就是那位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他在父的面前在为我们恳求。所以不要再软弱了，我们没有理由去软弱的，基督徒没有理由去软弱的。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主耶稣的话，从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使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过一条人世人看不起的路。我们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些时候会贫穷，但是主跟我们应许说你不会缺乏。我们可能是被世人看起来不那么体面，但是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你荣耀。你说那荣耀毕竟是以前以后的事，圣灵神的灵住在你的里边，这不足够荣耀吗？因此保罗怎么说，住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个世界都大，比外有都大，这不足可以使我们有平安和喜乐吗？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软弱，但是软弱当中要及时的爬起来，靠主的恩典，因为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为着你向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些话显明了你的心意，也显明了你的作为，更是显明了你在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的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主，你说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开工你必能完工。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不堪，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为着你荣耀的缘故，为着你荣耀的名字的缘故，你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就相信你必能够带领我们进到荣耀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刚强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